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看路德记的第一章。上次我们看到厄尔巴听从了拿俄米的忠告，他向拿俄米告别，回到摩押地去，但是路德却不肯离开，他定义委身于拿俄米。他们两个人做了不同的抉择。厄尔巴选择了逻辑和智慧的一个做法，听从她婆婆的话。路德却选择了委身，坚定的委身，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的忠诚给了拿俄米，所以他绝对不轻易动摇，他是坚决的要委身跟随拿俄米。厄尔巴离开了，于是拿俄米和路德之间有了第三次的对话。厄尔巴的离开为拿俄米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来劝勉路德走上同样的路径。所以拿俄米对路德说，他说，看啊，你嫂嫂已经回到她的同胞与她的神那里去。因为厄尔巴听从拿俄米的话，就回摩押地去，这就为拿俄米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来劝勉路德跟随厄尔巴走同样的路径。拿俄米很聪明的使用同侪压力，希望诱使路德动摇他的心智。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在同侪的压力之下，我们就会动摇我们的心智。所以现在拿俄米很聪明的使用同侪压力来诱使路德动摇他的心智，而且拿俄米悄悄地提醒路德，摩押是他的国家，提醒路德他宗教的根。他说，你的嫂嫂已经回到他的同胞和他的神那里去。路德以这样的方式，不是路德，拿俄米以这样的方式悄悄地提醒路德他的国家和他宗教的根，向路德暗示摩押地才是他真正的家乡，以及摩押人所敬拜的神。然后拿俄米就对路德说，跟随你嫂嫂回去吧。拿俄米劝勉路德跟随厄尔巴的榜样，厄尔巴所做的是对的事，摩押才是对路德最好的，他应该跟随 二八所做的去做。拿阿米对路德这个劝勉，乃是把路德放在岔路口，挑战路德，或是选择回到他所爱、所熟悉的家乡，那就是摩押地，或是选择去到他不确知、不熟悉的犹大地。因为二八做了拿阿米劝告他做的事，回摩押地，路德却定义委身跟随拿阿米到犹大地去。所以现在拿阿米劝勉路德跟随厄尔巴的榜样，摩押才是他真正的家乡，才是对路德最好的。这就把路德放在一个岔路口，挑战路德，他或者是选择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是他所爱、他所熟悉的，或者是选择去到他未知而且是不熟悉的犹大地。于是路德再一次回答拿阿米，首先他对拿阿米说，不要施压力要我离开你，不跟随你。可以说路德他向拿阿米发出他自己的命令，他说不要施压力要我离开你，不跟随你。他吩咐拿阿米必须放弃所有一切企图说服路德离开拿阿米的努力。对路德而言，回摩押地就是离开拿阿米，他已经如坚石般的决定要伴随拿阿米回犹大去，有如拿阿米坚决反对路德与他一起回去。因此路德告诉拿阿米，不要再劝他离开拿阿米了，甚至他使用拿阿米要他跟随厄尔巴的跟随这个字。拿阿米说，跟随你嫂嫂回去吧。现在路德说，你不要施压力离开我，不跟随你。路德使用拿阿米使用的跟随这个字来完全表达他的要点。拿阿米要他跟随厄尔巴的榜样，但是路德用跟随这个字来充分表达他的要点。他吩咐拿阿米必须放弃所有一切企图说服他离开拿阿米的努力。他已经坚定的，好像坚石一样的，要伴随拿阿米回犹大去。所以他就告诉拿阿米，不要再劝他离开拿阿米，不跟随拿阿米。拿阿米要他跟随厄尔巴，但是路德坚定的要跟随拿阿米。接下来路德再一次肯定 他对拿俄米的委身。这一段路德肯定他对拿俄米的委身的记载是一种诗歌题材，作者使用诗歌题材来记载路德向拿俄米肯定他对拿俄米的委身。首先路德对拿俄米说，你到哪里去，我也将去那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将在那里住宿。你到哪里去，我也将去哪里。路德首先肯定他将伴随拿俄米往犹大地去，但是他加上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将在那里住宿。他不仅只是伴随拿俄米回犹大地，他也要永久住在犹大地。住宿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是过一夜， stay overnight， 过一夜。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路德说你在哪里过一夜，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睡一个晚上。在这个上下文，路德的意思是指长久的居住，所以和合本把它翻成住宿。他首先路德向拿俄米肯定他将伴随拿俄米往犹大地去，而且他不仅只是伴随拿俄米去犹大地，他也要永久的住下来，他要长久居住在犹大地。然后路德说，你的同胞将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将是我的神。这是针对拿俄米论到厄尔巴的话所做的回答。前面我们看到拿俄米使用厄尔巴作为一个工具来劝路德，他说，看啊，你的嫂嫂已经回到他的同胞与他的神那里去。所以现在路德就针对拿俄米论到厄尔巴的话，他做出一个回答。厄尔巴回到他的同胞与他的神那里去，但是路德选择一个与厄尔巴相反的命运，他将与自己的摩押国切断一切关系。路德他将与自己的摩押国切断一切关系，并且他也明白这样的决定所隐含的宗教意义。拿俄米的神将成为他的神。是的，厄尔巴选择回到他的同胞与他的神那里去，可是路德回答说，他做了一个跟厄尔巴相反的，选择，他选择一个跟厄尔巴相反的命运，他将跟他自己的挪亚国切断一切的关系。路德将跟自己的摩押国切断一切的关系，他同时明白他这样的决定所隐含的宗教意义，跟摩押国切断一切的关系也是跟摩押国切断宗教的敬拜。他不再拜摩押人所拜的神， 拿俄米的神将成为他的神。路德抛弃他的种族和宗教的根，而归入拿俄米的同胞与宗教。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是他的同胞，耶和华是他的神。路德他这个抉择是包含了极大的牺牲，因为他抛弃自己的国家、种族、同胞和他宗教的根，而决定要归入拿俄米的同胞和拿俄米的宗教。以色列人从此以后是路德的同胞，并且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耶和华神是路德的神。这是对路德而言是一个极大的牺牲，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是包含了一个极大的牺牲。我们姑且不论路德对耶和华的认识是如何，路德甘愿抛弃他的家庭、他的族人、他所熟悉的一切环境和他宗教的传统，而接受拿俄米的同胞以色列和拿俄米的神耶和华。他面对完全陌生而且不确定的将来，并且可能受到种族的歧视。所以路德委身跟随拿俄米，他做的这个抉择是包含了非常大的牺牲。我们不知道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到底是如何，但是他是定义把自己委身于拿俄米，以至于这个委身使他甘愿抛弃他的家庭、他的族人、他所熟悉的一切环境和他宗教的传统。他归入拿俄米的同胞，接受拿俄米的同胞以色列成为他的同胞，拿俄米的神耶和华成为他的神。然后路德说，你死在哪里，我也将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以前面路德所做的应许，你到哪里去我也将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将在那里住宿，你的同胞将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将是我的神，这样的应许应当只是应用在拿俄米活着的时候。因为拿俄米往哪里去，拿俄米在哪里住宿，拿俄米的同胞，拿俄米的神，路德就是委身这样子跟随，这样的一个应许应当只是应用在拿俄米活着的时候。由于路德比拿俄米年轻，有可能拿俄米会先他而死亡，然而路德的委身不是仅仅在拿俄米活着的时候，等拿俄米死后他就回到摩押，恢复过去的生活。路德表明他对拿俄米的献身甚至延伸到 拿俄米死了之后，你死在哪里，我也将死在哪里。不但他以上的应许是应用在拿俄米活着的时候，而且路德表明他对拿俄米的尾声不是仅仅在拿俄米活着的时候，只是拿俄米活着的时候他尾声于拿俄米，无论拿俄米往哪里去他也往哪里去，拿俄米在哪里住宿他也在哪里住宿，拿俄米的同胞是他的同胞，拿俄米的神是他的神。一旦拿俄米死了，他已经履行了他的尾声，他就可以回到摩押地，恢复过去的生活。所以路德进一步表明他对拿俄米的献身甚至延伸到拿俄米死了之后，他的决定是一个一生一世的抉择。即使当拿俄米死了，路德的余生仍将继续住在犹大地，并且死在那里。他以拿俄米的家乡为他的家乡，拿俄米死在那里，死在哪里，他也死在哪里，并且葬在哪里。所以不但路德表明在拿俄米活着的时候他是将会如何委身于拿俄米，并且路德进一步表明他对拿俄米的委身是延伸到拿俄米死了之后。他所做的决定是一个一生一世的抉择，即使当拿俄米死了，路德的余生仍将继续住在犹大地，并且死在那里。他仍将继续住在犹大地，就是拿俄米死了，他还是会继续住在犹大地，并且死在那里。他以拿俄米的家乡为他的家乡，拿俄米死在哪里，他也死在哪里，并且葬在那里。这个可能是指家族的墓地，也就是拿俄米死在哪里，路德他也要死在哪里，而且拿俄米葬在哪里，路德也要葬在哪里。这可能是指家族的墓地。在以色列，家族的人是葬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23章，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过世了，于是亚伯拉罕为他哀哭，然后就对当地的迦南人中的赫人说，我是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人，求你们给我一块地作为坟地， 作为我的产业，我可以埋葬我已经死了的人。于是亚伯拉罕提出赫人以弗伦所拥有的一块地，在这块地有一个麦比拉洞，亚伯拉罕要跟赫人以弗伦买这个洞作为埋葬死人的地方。但是以弗伦不但是把麦比拉洞，也把在这个洞前面的曼利前的整块地，也就是说这块地跟其中的麦比拉洞都卖给亚伯拉罕，来埋葬他的妻子撒拉。这成为赫人以弗伦卖给亚伯拉罕为产业做坟地。到了创世纪第25章，亚伯拉罕死了，归到他祖先那里去。他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葬在麦比拉洞，也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所买来的那块坟地。在创世纪到了47章，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去，雅各和他70个儿孙在埃及寄居。雅各要死以前，他吩咐他的儿子约瑟，他说，创世纪47章的第29节，他说，如果我在你面前蒙你喜悦，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起誓，你要以慈爱和诚实对待我，不要把我埋葬在埃及。当我与我的祖先同睡的时候，你要把我从埃及带出去，埋葬在他们的坟地。所以49章最末了，雅各就嘱咐他的儿子说，我快要归到我的亲族那里去，你们要把我埋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那个麦比拉洞。那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下来作为坟地的。所以现在路德说，拿俄米葬在哪里，他也要葬在拿俄米所葬的地方，可能所指的是家族的坟地，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家族的人是葬在一起的。这表明路德断绝他和摩押的关系是永不复返的。拿俄米的本国现在永远成为路德的国。所以路德说，即使拿俄米死了以后，他仍要继续住在犹大地，他也要死在那里，死在拿俄米所 死的地方，并且也要葬在那里。这就表明了路德断绝他跟摩押的关系是永不复返的。换言之，路德向拿俄米肯定，拿俄米的同胞现在是他的同胞，而且永远是他的同胞。当他死了以后，当路德死了以后，他要与他们，也就是拿俄米的同胞，拿俄米的家庭葬在一起，而不是与他摩押的先祖葬在一起。拿俄米的神耶和华 现在是他的神，并且永远是他的神。路德强调，他将一生之久，直到永远的跟随拿俄米，分享拿俄米的一切。路德的尾声确实是完全的和永久的尾声，不仅只是拿俄米活着的时候，拿俄米死了以后，即使拿俄米死了以后，路德仍然继续向拿俄米尾声。拿俄米的同胞不但现在是路德的同胞，而且将永远是路德的同胞。所以当路德死后，他要与拿俄米的同胞、拿俄米的家族葬在一起，而不是与他摩押的先祖葬在一起。并且拿俄米的神耶和华现在是路德的神，并且永远是路德的神。所以路德强调，他将一生之久，直到永远的跟随拿俄米，尾声跟随拿俄米，一生之久，直到永远的尾声跟随拿俄米，分享拿俄米的一切。路德的尾声确实是完全的和永久的尾声。然后路德以发咒起誓做结束。路德为了要证明他对拿俄米所说的那一种完全的和永久的尾声，他为了要证明他对拿俄米所说的那种完全和永久的尾声，他就发咒起誓。虽然起誓的公式或者说起誓的形式通常是使用复数的神这个字，但是在这里路德却是使用耶和华这个以色列的神个人的和立约的名。耶和华是神个人的名，也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名。路德他不是使用复数的神这个字，他是使用耶和华这个个人和立约的名。并且由于人起誓的时候都是诉诸自己的神来加强所起的誓，人起誓的时候都是诉诸自己的神来加强所起的誓。现在路德使用耶和华这个个人的名字，也是立约的名字，就清楚显明耶和华现在是路德的神，以致他是呼求耶和华来刑罚他，如果他没有持守他的话，他呼求耶和华来刑罚他。路德他发咒起誓的这个形式，我们按照这个原文直接翻译，路德他这个发咒起誓的形式是当时典型的发咒起誓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愿耶和华 这样向我做，并且这样加倍做。愿耶和华这样向我做，并且这样加倍做。我们是把原文这个发咒启示的形式直接翻译啊，但是我们会看到在和合本的翻译啊，就是把那个意思把它翻出来。在圣经中，除了在这里，基本上这样发咒启示的形式只出现在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经文，但是我们就只是举出两个例子。例如在撒母耳记上第20章，约拿丹因为扫罗想要杀大卫，所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跟大卫立约。在撒母耳记上20章第13节，第12节，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3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如果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如果有意害你，我如果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好，这就是这种发咒启示。我的爸爸如果有意害你，而我如果不告诉你，让你可以平安的走，那么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又例如撒母耳记上25章，大卫差他的仆人去请拿巴，也就是当时马云一个有钱人，能够给大卫和他的仆人一些食物，但是这个拿巴拒绝了，而且对大卫嗤之以鼻，所以大卫在撒母耳记上25章21节，大卫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也就是他大卫帮助拿巴的牧羊人。所以大卫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于是大卫就发咒起誓，他说，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圣经中，除了这里路德他做出这种发咒启示，在圣经基本上只出现在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而这里路德他所使用的发咒启示的形式是典型的发咒的启示形式，愿耶和华这样向我做，并且这样加倍做。这样 thus 英文就是 thus， 这样是模糊不清的，没有具体的说明如果被试将受到怎样的刑罚。愿耶和华这样向我做，并且这样加倍做，这个这样是模糊不清的，没有具体说明如果被试违背誓言将会受到怎样的刑罚。但是这就反映了这样的启示的形式 是源自于古代立约的仪式。在古代立约的时候，立约的人宣告一个自我咒诅的誓言，并且以牲畜来代表这个立约的人，举行杀牲的仪式。牲畜被杀死，表明如果他不遵守自己立约的义务，那么就会遭受跟这个牲畜同样的命运。这个就是这种发咒启示是源自于古代立约的仪式。那在古代立约的时候，立约的人首先宣告一个自我咒诅的誓言，而且以牲畜来代表这个立约的人，举行杀牲的仪式。牲畜被杀而死，就表明如果他不遵守自己立约的义务的所说的立约的义务的话，就会遭受跟这个牲畜同样的命运。所以路德以发咒启示来表明，如果他没有持守他的应许，就求耶和华降罚于他。但是他并没有清楚说明将临到的可怕的后果是如何，所以他只是说愿耶和华这样向我做，并且这样加倍的做。和合本就把它翻成重重的降罚于我，也就是路德他奉耶和华的名来做出这样的一个誓言，如果他没有遵守他的应许，就求耶和华降罚于他。而且他说并且这样加倍做，所以为什么和合本就翻成重重的降罚于我。最后路德加上了一句话，在希伯来原文的片语，这句话有三种可能的翻译。第一种是，除非死亡使你与我分离。第二种可能的翻译是，只有死亡使你与我分离。第三种可能的翻译是，即使死亡使你与我分离。如果我们采取第一种跟第二种的解释，那就是说除非死亡使你与我分离，或者说只有死亡使你与我分离。如果是这样的翻译的话，也就是原文有这种可能的意义，可以翻成这样的意思，除非死亡使你与我分离，或者只有死亡使你与我分离，那就是指只要路德活着，他必定遵守的他的话，而委身于拿俄米，不与拿俄米分离。唯有死亡能够使他与拿俄米分离，所以这是除非死亡使你与我分离，或者说只有死亡使你与我分离，那就是指只要路德活着，他一定会遵守他的话而委身于拿俄米，不与拿俄米分开。唯有死亡能够使他和拿俄米分开。如果这句话是翻成即使死亡使你与我分离，如果我们 选择这个翻译的话，那么路德的意思就是，如果甚至死亡使你跟我分离了，但你葬在哪里，我也要葬在那里。所以这个两种、三种可能的解释，但是事实上可以是两种可能的意思。我们看到路德他再次肯定他对拿俄米的委身，他定义委身于拿俄米，他的话同时涵盖了生活中垂直的与水平的层面，他的话同时涵盖了生活里面垂直的层面和水平的层面。就地理而言，涵盖了所有将来的地方，无论拿俄米去哪里，无论拿俄米住在哪里，无论拿俄米死在哪里，无论拿俄米葬在哪里，就地理而言涵盖了所有将来的地方。就时间年代而言，从现在延伸到永恒，不但是拿俄米活着的时候，包括拿俄米死了以后，一直到永远。就神学而言，单单敬拜耶和华。就家谱而言，路德并入拿俄米的家庭。最后末了，路德以一个启示的保证封住了所有的出路，他以一个启示的保证封住了所有的出路。他确实是真诚的，义无反顾的，完全的和永久的委身于拿俄米。这不但包括强度，并且是持续的时间，一直延伸到永恒。路德成为舍己、牺牲奉献、忠诚与委身的一个典范。路德这个向拿俄米所做出的肯定，他定义委身于拿俄米，是同时涵盖了生活中垂直和水平的层面。就地理来说，是涵盖了所有将来的地方；就时间年代来说，从现在延伸到永恒；就神学来说，单单敬拜耶和华；就家谱来说，路德并入拿俄米的家庭，而且路德用一个启示的保证封住了所有的出路。这显明他的委身是真诚的、义无反顾的、完全的和永久的委身，不但包括强度，而且是持续的时间，一直延伸到永恒。当路德向拿俄米再一次肯定他的委身，作者告诉我们，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他去。定义这个希伯来字包括了不动摇的坚定，或者是使坚固，或者是使之不屈服的，或者是使 加强这些意思在内。所以定义这个希伯来字哈，本身是一种不动摇的坚定，是使自己坚固，使自己不屈服，使自己加强的一种定义。因此面对拿俄米再三的说服，路德集合了他一切身体与心智的资源，自我坚固，自我加强，使他自己坚如钢铁一般的坚决要与拿俄米一起去伯利恒。所以这个定义哈，这个希伯来字就表明，面对拿俄米如此再三的说服，路德回摩押地，路德他集合他一切身体和心智的资源，自我坚固，自我加强，使他自己坚如钢铁一般的坚决要与拿俄米一起回伯利恒。面对路德如此的坚决不动摇的态度，拿俄米就不再对路德说话，作者说他就不再对他说话，拿俄米就不再对路德说话。在希伯来文，不再对他说话这样的表达，不是指不再劝他，而是指从此拿俄米就保持沉默。面对如此路德如此坚决不动摇的态度，拿俄米从此就保持沉默。所以剩下的旅程是很安静的，也是令人很局促不安的。不是说因为路德如此的坚决要跟拿俄米一起去伯利恒，拿俄米他就不再劝路德了。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他看见拿俄米看见路德如此不动摇的坚决的要与他一起去伯利恒，从此拿俄米就保持沉默，不再对路德说话。因此整个剩下的旅程是很安静的，也是非常令人局促不安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路德向拿俄米肯定他对拿俄米的委身，包括了首先路德肯定他将伴随拿俄米回犹大地，并且要永久住下来。然后路德表明他选择一个跟厄尔巴相反的命运，他抛弃他的种族和宗教的根，而归入拿俄米的同胞与宗教。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是他的同胞，耶和华是他的神。路德这个抉择是包含了极大的牺牲。接下来路德对拿俄米的委身，不是仅仅在拿俄米活着的时候，他表明他对拿俄米的献身甚至延伸到拿俄米死了之后。他表明他断绝和摩押的关系是永不复返的，他强调他将一生之久直到永远的委身跟随拿俄米，分享拿俄米的一切。 路德的尾声确实是完全的和永久的尾声，并且路德最后以发咒起誓来表明，如果没有持守他的应许，就求神降罚于他。但他不是使用通常启示所使用的复数的神这个字，而是使用耶和华这个以色列的神个人的与立约的名。这清楚显明耶和华现在是路德的神。路德定义尾声于拿尔米，他的话同时涵盖了垂直的和水平的层面，就地理而言涵盖了所有将来的地方，就时间年代而言从现在延伸到永恒，就神学而言单单敬拜耶和华，就家谱而言，路德并入拿尔米的家庭。末了，路德以一个启示的保证封住了所有的出路，他确实是真诚的，义无反顾的，完全的和永久的委身于拿尔米。这不但包括强度，并且是持续的时间一直延伸到永恒。它成为舍己、牺牲奉献、忠诚与委身的一个典范。但是第二，路德这样坚定的抉择与尾声，正是完全符合日后主耶稣所提出的跟随他做门徒的必要条件。耶稣提出跟随他做门徒的必要条件，首先耶稣说要抛弃家庭，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7节，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第八章第21节，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在古代，埋葬父母是一个崇高尊贵的义务，但是耶稣说，对耶稣的委身超过与家庭的连结。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26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9章跟马太福音第8章记载的是类似的。路加福音第9章的59节，耶稣又对一个人说，来跟从我。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耶稣的意思是，跟随耶稣必须把对耶稣的忠诚放在超越家庭的连结。我们应当尽我们所有的、所能够的去照顾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必须把耶稣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对他的忠诚必须放在超越家庭的连结。不但必须抛弃家庭，耶稣说也必须舍弃自己。马太福音第十章38节，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且跟从我。马可福音8章34节，路加福音9章23节，跟马太福音16章24节所说的是一样的，但是路加福音9章23节特别加上天天，必须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14章27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不但要抛弃家庭，还要舍弃自己。跟随耶稣必须不再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乃是以神为生命的中心，不按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为人，乃是单单的顺服神，按神的意思行，并且不顾一切的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像自己是已经死了的人，像罪也是已经死了的人，像神却是活着的。同时必须跟随耶稣走一条被拒绝与困苦艰难的路，必须参与耶稣的受苦，而且预备好为主殉道。参与耶稣的受苦，有可能会像耶稣一样面对死亡。所以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0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他，必须抛弃家庭，必须舍弃自己，也还要加上必须撇下一切。在路加福音第14章33节，耶稣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一切所有的是包括所有的一切，包括这世上和今生所有的一切。我们可以列出许许多多是这世上和今生 所有一切的事，例如名利、地位、财富、理想、职业、学问、家庭、性命，我们还可以继续列出来，也就是在这世上和我们今生一切所有的。耶稣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最后耶稣加上，还要来跟随我。我们刚刚读的这些经文，不但提出来跟随耶稣必须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最后都加上说，并且要跟随我。这包括委身效法耶稣，委身顺服耶稣。委身效法耶稣，对神的顺服，并且以耶稣对父的顺服，我们委身顺服耶稣。跟随耶稣就好像拿俄米委身跟随，好像路德委身跟随拿俄米。跟随耶稣也是要一生之久，直到永远的委身来效法耶稣和顺服耶稣。路德他定义委身跟随拿俄米，成为一个榜样。一方面他是完全的舍己，完全的牺牲自己，献身于跟随拿俄米。他的牺牲包括他抛弃他的家庭、他的族人、他所熟悉的一切环境，还有他宗教的传统。他把他自己一切的利益、一切的将来都完全的舍弃。他丢弃了再婚的幸福，以及养育儿女的福分，他自己所有的前途、他的将来，他都完全的舍弃。他真的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来委身，把自己委身的跟随拿俄米。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耶稣所提出的必要条件也是要把对耶稣的忠诚放在超越家庭的连结，也是必须完全舍弃自己，完全以神为中心，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并且跟随耶稣走这条受苦的路径。 把我们所有一切，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理想，任何所有的，我们都完全的撇下。耶稣呼召彼得、安德烈，还有雅各跟约翰，圣经福音书的作者记载，当耶稣呼召他们来跟随耶稣，他们立刻就撇下了一切，把他们的船、他们的打鱼的事业，以及甚至雅各跟约翰就向他的父亲告别。耶稣呼召马太，或者说利未，马太或利未是坐在税官，他们是税吏，但是当耶稣呼召他来跟随耶稣，马太就是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是用利未这个名字，当耶稣呼召他，他就立刻跟随了耶稣，撇下了他税吏的这个肥缺，也就是说做税吏在当时是一个肥缺，如果有一个这种机会，任何人都要抢着要，因为税吏做税吏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是可以发财的，但是马太立刻撇下这个税吏的工作，他不可能再回去做这样的工作。当有人要跟随耶稣，但是却提出来容许他先回去埋葬他的父亲，或者说容许他先回去跟家人告别，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死人。耶稣的意思是说，当那些属灵上是死的人去埋葬那个身体死了的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来跟随我，不要让这些东西，不要让家庭的连结延迟或者阻挡了你们来跟随我。我们看到路德，他真的就是撇下一切所有的，并且他是委身，这个委身是一生之久，甚至从现在延伸到永恒。他这种完全的永久的委身，不仅是拿阿米活着的时候，甚至拿阿米死了以后，路德表明他是继续的委身跟随拿阿米。我们对主耶稣的委身顺服，委身顺服耶稣基督，我们也应当是像路德这样的。当然我觉得现在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能说不能行，我们可以把这些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只要碰到实际的生活，我们就过不了关，我们没有办法像路德这样。即使拿阿米再三的说服他，但是他集合他自己一切身体和心智的资源，自我坚固，自我加强，让他自己坚如钢铁一般，像坚石一样的坚决的要委身于拿阿米。我们呢，如果事情顺利，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我们甚至赞美神绝对的主权来成就奇妙的作为。但是如果事情 不是按我们所期待的，或者说不是照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是不是还是坚决的委身顺服神？不论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或者说实际上事情的发生在我们的眼中看是不合我们的意思，甚至我们会觉得神是自相矛盾，或者说神违背他自己的品格，我们能不能够超越这一切，撇下这一切，像拿俄米一样的坚决的委身于神，敬拜顺服神？这是我自己现在继续不断的在学的功课。但是我们不是盲目的来委身于神，我们是因为对这位神的认识，是因为对神救赎的恩典的认识，我们真的是义无反顾，真的是继续不断，天天不改变，不动摇的舍己，撇下一切所有的，把自己委身来顺服神，来信靠神。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与一切受造物迥然有别，超越一切的受造物，而且是无限的超越。他拥有绝对的权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他说，深哉神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位神他是神，唯独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就这个真理，如果我们明白得很清楚，我们认识神的良善、神的智慧、神的信实、神的能力，那么我们可以坚定不移的如坚石一般的委身顺服神，敬拜顺服他。我们真的可以不断的敬拜，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感谢，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就好像觉得很失望，或者说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很受挫折，无论如何，真正的委身必须真正的舍弃自己，抛下、撇弃一切所有的，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 把我们自己完全摆上，完全献身来跟随耶稣。我们真的是应当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好像路德对拿阿米的委身，我们也应当照样委身于耶稣基督，委身于神，过一个真正敬拜顺服神、敬畏神的生活。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我们看见路德，他是怎么样定义委身于拿俄米，他做了，他是真的是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他撇下一切所有的定义委身于拿俄米，并且是一生之久直到永远的一种委身，是完全的和永久的委身。反观我们自己，当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我们有没有活出像拿俄米这一种的委身，这一种的撇下一切所有的来委身于我们的神，委身于主耶稣基督。正如拿俄米正如路德，他做了一个抉择，我们也要做出这种委身于基督的抉择。真正做出一个委身的抉择，也能够，也必须是像路德一样，是不被动摇的，是能够在各种的压力之下坚定不移的。其实当我们面对各种的事情，各样的环境，我们都要继续不断做出这样的一种抉择。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都必须像路德一样的坚定不动摇。恳求天父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显出真正的悔改和相信，来信靠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